各位主内的朋友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首先呢，这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日子，其次呢，也是郑东明弟兄洗礼，对他是很特别，对我们也都很特别。在基督里，一个人新的生命要开始。那么今天讲一个洗礼的故事，跟洗礼有关，不是发生在今天，而是发生在1世纪，公元这个将近2000多年以前的时候，这个记载的《使徒行传》。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已经读过了，高新姐妹带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预言也是或者叫做又讲道的意思，一共约有12个人。这讲的是保罗到以弗所这座城市宣教传福音。这到了以弗所传福音呢，领人归主，这个是跟圣灵有关。我们知道圣灵是神，神是我们叫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位神，三个位格。这圣灵呢是这第三个位格。保罗很早就想到以弗所要大力的开展福音工作，但是呢圣灵阻挡，不让他去，所以就没做成。那就只好等待神的时间了，什么时候神开路，什么时候再去吧。这个时候呢，神的时间到了，保罗路过哥林多，来到以弗所传福音，有12个人，保罗给他们按手，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12人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看哈，我们基督徒都是热心的传福音，神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大家都信主才好，我们认识的亲人呐、朋友啊、同学同事啊，热心地传福音，我们希望他早日信主，早日成为基督徒才好呢。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别人的心思意念，能够转变别人心思意念的只有神。圣经箴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控制人的心思意念，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时间不到，我们爱心再大也成就不了。就像今天咱们为郑东明弟兄举行敬礼，其实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认识很多年了。我带领郑东明弟兄决志的，那今天呢又是我为他施洗。早就想给郑东明弟兄施洗，但是时间一直没到，今天就是时间了。这都是神的带领，神的安排。保罗到了以弗所，遇见了几个人。这段经文说，这几个人啊，12个人，叫门徒，门徒也就是基督徒了。然后保罗跟他们讲话，有这么几句对话。保罗问他们：“你们都信不信呢？”他们说：“我们都信呢，我们是基督徒。”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接受圣灵了吗？”他们说：“没有。”我们甚至都没听说过有圣灵这么回事啊。保罗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啊？”他们回答说：“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保罗赶紧纠正，保罗说：“施洗约翰呢，他是以悔改的洗礼替人来施洗，他告诉大家要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他来预备的那个。那么信耶稣这个才是基督徒，你们应该信耶稣才对呀。”这人听见这话以后，就信耶稣了，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 那么这个受洗呢，不仅仅受在水里，同时保罗也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圣灵从天上降下，也是圣灵的洗，这些人得到了圣灵的恩赐，说方言，讲预言。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圣经里面这种故事只有这么一例。这个故事只是发生在初期教会，基督教刚刚萌芽阶段，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一个特殊的事情。这个故事在初期教会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了，我们今天不会有这种情况，这只有在使徒时期那个时候才会有很特别的故事。我们今天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的经历是什么呀？悔改，然后是归信耶稣，接受洗礼，然后是使用神所赐的圣灵的恩赐来侍奉神。这次序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四方面彼此联系，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基督徒信主的经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必须首先承认你自己是有罪的，愿意悔改。但是这里的罪不是指杀人放火啊，这种恶性的刑事犯罪，刑事犯罪肯定也是罪行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更重要的是指那种在道德上的不完善，比如说像贪婪、嫉妒啊，这个争竞、诡诈、仇恨这类的罪行。我认识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罪，觉得自己是好人，他们常常说，我帮了那么多人，做那么多的好事，我做的比很多基督徒都要好，基督徒很多都不如我。所以很可惜，这些人现在没信耶稣啊。当然我们还在联系当中，希望他们早点能信耶稣。耶稣降世为人是为了一切人的罪死，所以叫信他的人得以永生，你必须要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有罪。你如果没有罪的话，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呢？没有任何意义，你不需要耶稣。其次，一个基督徒也必须接受耶稣。一个人仅仅承认自己有罪，感到内疚，这个还不够。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有个叛徒叫犹大，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他从一开始就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是神，他跟着耶稣在一起看守这个钱袋子，但是却趁机自己偷钱。耶稣知道他的心，不断地提醒他，希望他能够悔改归正。犹大始终执迷不悟，后来因为贪财出卖耶稣，自己赚了30个银币。耶稣被抓以后，他良心受到了巨大的谴责，特别的内疚，承认自己有罪。但问题是，他宁可自杀也不回转接受耶稣，最终就落得一个沉沦的下场。那耶稣说他是怎么说呀？他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基督徒必须信耶稣，你光承认自己有罪也不行，还需要信耶稣。咱们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3:16啊，我们一起来朗读，在屏幕上打出来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是基督徒就应该会背这一节圣经。耶稣也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信了耶稣的人就有神的生命，我们通常都说属灵的生命。为什么叫属灵啊？因为这个讲的是跟圣灵有关，信耶稣的人就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以弗所书1:13说什么？他说你们，保罗说你们竟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听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消息，并且接受他、相信他，就有圣灵内住。圣灵是一种得救的记号， 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不可或缺的证据就是圣灵的见证。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八章十六节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内住，即使接受洗礼，仍然不是基督徒。保罗在以弗所遇见的这批人就是这样的人。这些人虽然称他们是门徒，其实是照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情况而定的。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基督徒，这些人不但没有圣灵降下住在他们里面，甚至连有圣灵这么回事都没听说过。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受洗了但是没有属灵的生命。我知道有些人就这种情况。有人出于各种原因跟着别人一起洗了，洗完之后他说，其实我不信耶稣。那为什么不信耶稣还能跟耶稣扯上关系呢？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紧接着这个故事又讲了另一个故事。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医病赶鬼。有一个犹太的祭司长，这人叫士基瓦。士基瓦有七个儿子，他们冒耶稣的名来赶鬼。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你们是谁呀？结果被鬼附的那个人跳到他们身上，其中有两个人受了伤，被鬼剥掉了衣服，赤身露体的逃跑。有人对耶稣感兴趣，因为想要借用耶稣的能力。有人想获得耶稣的帮助，找工作呀，治病呀。好多人信耶稣都跟拜佛求签差不多，没有圣灵内住，都是形式上的信。但是不信耶稣就不是基督徒，无论你嘴上怎么说。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基督徒必须信耶稣。同时耶稣还说什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了还要受洗。我们在为信主的人施行洗礼的时候，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大使命。圣父差遣圣子降世为人，圣子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圣灵住在一切信耶稣的人心里，这样人才会具有属神的或者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具有属灵的生命呢？关键是要看在他的生命里有没有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圣灵的能力表现其中之一是属灵的恩赐。这段经文讲，保罗按手在这十二个人的头上，圣灵降下来，他们就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他们能够说方言说语言，说明他们具有圣灵的能力。但是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情况，刚才我们说了，仅仅发生在初期教会，今天是不会有这种特别的使徒给我们按手祷告圣灵降下的。这十二个人有好多神学家都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情况发生呢？因为这十二个人是以弗所教会开始时候的骨干，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特意神差遣使徒给他们按手圣灵降下。所以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在我们今天不会发生。圣灵的恩赐是圣灵能力彰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另外，圣灵能力最普遍的表现就是圣灵的果子。每个信主得救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都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就是属神的美德。我们再一起复习一遍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刚开始遇到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怀疑他们没有圣灵内住的原因，问他们：你们受了圣灵了吗？怀疑他们，为什么呀？因为看不到在他们身上有圣灵的果子出来，看不到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美德。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别人看着基督徒也会说：你也是信耶稣的？感觉这个信耶稣的人怎么跟不信的那些人没什么区别呢？好像没有什么属神的美德出来。我们信耶稣接受洗礼只是信仰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属灵生命的开始。但是属灵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辈子的事儿。圣灵的经历是一个清楚可辨的经历，并不是仅仅只凭着信心接受而感觉不到的事情。如果你有属灵的生命，你自己和别人都应该能感觉得到。可能一开始是一个 baby Christian， 但是慢慢的应该有果子结出来。其实每个基督徒都会借着自己那些经历感受到圣灵的同在，甚至充满。同时呢，也因为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同在，我们有这种能力，才能够不断地为神来做见证。我们今天就邀请郑德明弟兄来讲一讲他在基督里的故事，待会儿，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能一直过基督徒的生活，结圣灵的果子。今天郑德明弟兄的敬礼是一个象征，标志着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救主，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象征他新生命的开始。但是这以后，他还要继续尊主为大，继续的把耶稣基督作为他人生的主宰，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结圣灵的果子，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愿神大大的祝福他。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今天带领郑德明弟兄接受浸礼，也感谢神带着这么多的人来共同见证他的信仰。求神不但祝福他，也借着他的口感动在座的每个人。主啊，还在寻求你的人，求你带领他们早日认识你，接受你。在座的信徒们，也愿我们信心得坚固，追求灵命的更新成长，源源不断地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神的荣耀。愿神祝福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今天呢，荣神的荣耀给我这个机会来受洗，感谢神，也感谢神和诸位来提供这个场所给我。谈谈自己前半生吧。如果主耶稣赐予我90岁的生命的话，今年正好是过了一半，也是人生的总结吧。就是为什么我从一个这个中国培养下来一个标准的无神论的一个和普通的一个工程师吧，怎么这个心路历程来加拿大8年了，怎么变成一个慢慢从这个无神论转换成有神论，从这个不信主到信主，就是一个漫长的心路过程，不是一个一时冲动。我跟杨威很久就认识了，我先把这个电话打开。记得是2009年8月，离现在整整是8年了。我们夏天一家三口，爱人妮妮啊，我的女儿 Ruby， 我们来到这个城市，举目无亲啊。但是很快我们就在神的指引下来到了 Mission Park， 认识了杨威，认识了彭弟兄，认识了很多当地的华人，我们就开始这个 接触这个基督教，这我想这都是神的指引。那么现在我的电脑打开了，这个两位你们把这个对好图片好。那么我们既然说今天是把神把时间留给我，我就谈谈我自己哈。我中文名姓郑，郑州的郑，东方的东，明天的明，是我妈妈给我起的名字。我是1972年的夏天，出生在中国的安徽省皖南芜湖市，是一个现在是第二大城市，一个工厂的职工宿舍。你们看图片啊，在这个你们这个在我的右上角这个地方是我 exactly 出生的地方，但那时候是个平房子。你们现在看的图片呢，已经是一个4层楼的楼房，已经原来平房已经拆掉了，不见了。1972年，那是中国文革还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是吧？我来到这个市场，那我妈妈告诉我呢，7月10号的那一天是很热的一天。那么，在出生的当天的下午就下了一场雷阵雨，那么天气很快就变得凉爽。我妈妈生我是在家生的，因为70年代初，至少有一大半的人是在家里生孩子的，没有不去医院的，那就找个接生婆，把剪刀就是电影里看到剪刀用蜡烛烧一烧，然后剪脐带，就这样生下来了。现在看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啊，现在是一大堆医生，心电图什么氧气瓶什么，那时候妇女就是在家生孩子。那么其实再谈多一点啊，就是实际上我在家是排行老三了。我妈生我的时候，怀我的时候已经在犹豫要不要我，因为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我妈也是工人，也挺忙的，就想把我，就把我，在肚子里就把保险就不想要我。到了医院来，正好碰到一个妇产科大夫，很慈祥的一个老太太，听了听胎音啊，看了看，说：“哎呀，这个孩子挺好的，长得挺好的，还是把他生下来吧。”啊，我妈一听她这个产科医生这样说，心就软了，就决定把我生下来。你看看，在我出生之前，主耶稣已经眷顾我了，是吧？啊，实际上是，我觉得是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偶然啊。我平平安安，母子平安生下来啊，我生下来以后，就开始我的人生的历程啊。我还想谈谈我的家，我的大家庭，我的爷爷奶奶。我爷爷奶奶呢，就是生于清末民初啊。我记得我爷爷的出生年月是1898年啊。1898年是什么一个情况？中国是清朝，慢慢的就是经过鸦片战争，这个经过这个各方面的外强内侵，清朝已经接近于这个分崩离析的时候啊。我爷爷就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们是扬州人，讲了一口扬州话啊，我小时候都不是很能听懂的。吃肉说吃肉啊，我是学会一点点。他们为了生计呢，从扬州迁移到芜湖市啊。芜湖是个什么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那农田十分肥沃，但是因为战乱什么原因呢，安徽省皖南地区的人口比较少，他们就到这个扬州来谋生，到这个芜湖来谋生。我爷爷是做什么事？我爷爷是个裁缝啊，衣服做得很好。你看到电影上现西服，他可不是在店里买的，是裁缝在那里先弄好，先大概叫一下，回去再剪裁，那是就是纯手工打造，很费事。那我爷爷手艺到了什么程度呢？据他讲啊，他去过庐山给国民党的高官做过西服的，那是不是蒋介石的我都不知道啊。但是上庐山做衣服这是历史事实，那说明我爷爷的手艺是相当好的。那么我爷爷这个好手艺呢，我的父亲也是可以过一个好的日子的啊。所以我父亲从小就进那个西班牙的教会学校读书，一直读到1年级，读到12年级啊。他这个我爷爷从小接触的这个神啊上帝，但是听我爸爸讲，好像是我爸爸，他说他好像是天主教的，但是不管什么，是他从小就接受了这个西方的这个一些教育。我奶奶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协助我爷爷吧，就是一下。总来说，在这个解放前吧，我爷爷奶奶 我父亲过了一个小康的生活啊，但我又不是说解放后就不好了，就是解放后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人经历了一些共产党执政以来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公私合营，对吧？这是一个时代大背景，我们也不能说共产党做的不好，它就是一个政策。那么一旦公私合营呢，爷爷奶奶就被迫放弃了自己一些生意啊，就进入了工厂做工人啊，做师傅。那么家庭的生活条件就明显的下降了。那我的父亲呢，就去了工厂啊。这个工厂在哪儿呢？你看下一张图片，对啊，就是对我这张图片呢，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图片是我小时候的这个足迹，左边这个一个塘呢，那是我们的一个野生的塘，那里面长满了芦苇和这个野生的鸭子啊，是一个很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再往左边，你们看是长江了，是船厂。这我小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西边塘这一块，就是鲁迅的这个百草园的生活啊，这个下塘摸鱼啊。摸虾子，到长江边去看看这个我们叫江珠啊，实际上就是现在叫淡水的豚是吧，江豚，那时候都能看得到。那么右边呢，就是相对城市化一点，是我们家就处在一个农村和城市交界的地方，我既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便利，也能享受到农村孩子的自由自在。我觉得这些都是主耶稣给赐予我的恩惠啊，现在很难有这种条件了啊，就是差一下。谈到我爸爸，那我爸爸他们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图片的，不是，这是后面一张照片。对，我爸爸他们就在右边，就是东边的这一块厂区工作。那这个厂呢是做什么的？做这个橡胶制品。那是在1954年的时候，我爸爸已经进厂工作了。那时候厂是不毛之地啊，一片荒凉。他们就是靠着肩膀，靠着手，把这个工厂一点点的造起来了，挖土造起来了。那我妈妈呢是什么情况呢？我妈妈是江苏镇江人，出生在这个抗战胜利那一年。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有六个子女。我妈妈是排行老二，是女孩子中的老大。那么解放以后有这么大的家庭，这么多张嘴要吃饭，我妈妈呢，还有我外公外婆的压力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妈妈就来到芜湖投奔我的姑奶奶，啊，那之前跟我爸是不认识的啊，也同样跟我爸分到一个工厂工作，啊，就这样呢，我可以说也感谢共产党。如果不是共产党，我妈妈是绝对没有可能从镇江迁移到芜湖来的，对吧？我爸爸还在芜湖。怎么着也没有我，对吧？我是不可能出生的，所以一切都是主的安排。现在回想是这样的，我妈妈呢，她是工厂的工人，在家呢是一个勤快的家庭主妇。她1990年就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了，受洗的时间是很早的，因为当时周边的人好像是信佛的比较多一点。90年时候，中国改革开放正是比较这个如火如荼的时候，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基督徒已经在民间慢慢的蓬勃发展起来了，啊，现在才意识到，1990年现在都过去30多年了。然后我自己的父母家呢，可以介绍，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啊，我在家老三，我姐姐呢，比我大3岁。2006年去世了，啊，生病。我从小来就是一个比较调皮好动的好孩子，无论从我的属相还是从我的这个出生的星座看，应该是还有我的我是 AB 型的啊，有时候经常体现出 B 型的一面，就是很调皮很好动的。在家呢，就是因为最小，家里人把我当宠物养。什么时候都喜欢逗我，我也喜欢逗大家乐，所以到现在我还都有这种性格在里面啊。但是已经收敛了很多了啊，毕竟是中年人啊。然后我们那附近的邻居呢， 都是一个厂里的工人，每家都是两三个孩子，有的是还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都有。就我们童年就是一个大院里面，孩子很多，一出门都是孩子，就是很快乐的一个童年，但是很辛苦，辛苦到什么地步呢 ？Ruby 和 Linda， 我们小时候别说巧克力了，连糖都看不到，有时候馋的实在没办法回家抓一口白砂糖吃吃，啊，就这种日子，苹果。一般见不到，有时候父母心疼孩子了，在水果摊上买个已经烂掉的苹果，把烂掉的切掉给孩子吃，自己大人是省着吃一口的，这日子是相当的清苦，但是我们觉得很快乐，很自在，孩子多，朋友多啊。然后就这样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啊，托儿所，那时候还不是幼儿园，是托儿所，把孩子送给一些大一点的阿姨看看嘛。也没什么钢琴教育，什么叫现在这些孩子的教育，就这样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过了童年。转眼就进入小学，进入小学呢，因为那时候的孩小学呢，就是不像现在都是为了高考为了什么，所以放羊式的教育，所以我一直到四年级的时候成绩都是很普通的。学业前的主要原因还是贪玩，但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呢，就彰显了神的这个对我的拣选，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啊。在四年级结束，就是现在这时候夏天的时候，五年级马上开始的时候，这芜湖市教育局突然说，从今年九月份起，我们要分两个五年级，叫大五和小五。如果1972年左右出生人应该都知道，大五啥意思呢？就是说五年就小学毕业了，直接进入初中。小五呢，就是小学上六年，就叫小五。六年制的小学就是从我们那时候开始。那么我就不幸就分到小五了，两个原因，一个年龄小，第二个成绩不好啊。如果成绩好，也可以进入大五。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分配了，我就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贵人，伯乐，赵老师。赵老师呢，她是一个女性啊，女老师，她是我们厂里一位忠诚干部的爱人啊，就是住在一个厂里。我给我的印象，他很勤快，在家里，以前的时候妇女是没有洗衣机，什么都没有的，就是用手来洗被单啊，洗完然后牵个绳子晾在两个树之间晾一晾。我就整天，我们住楼上，他住楼下，我就看见他整天都在忙家务，所以在家是很勤快。然后他当了我的班主任以后，我就发现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师，啊，你稍微有点什么事儿，比如说课间下雪打雪仗啊，稍微玩的剧烈一点，他就责备你。你说郑东明同学，你不能这样玩，课间就是这样休息，你如果满身大汗，你怎么能集中精力听课了啊？就各方面对我要求很严。实际上我现在觉得他是对我好，因为我像我这样的孩子真的需要这样的老师去管教，就像一条狗一样的啊，一只狗什么样的老主人什么样的狗，对吧？那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学生，我真的是同样一个孩子遇到不同的老师的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不一样的。那在他的这个严格要求下和鼓励下，我在五年级的时候来个偷偷的前进，就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啊。那么从一个中差生变成一个优等生，那各种荣誉也是铺天而地的来了，区优秀三好学生、中队长、旗手，以前的孩子出去有春游打旗的旗手，这可是荣誉啊。那我就有这个荣誉啊，那对孩子的信心是爆棚啊，真的感谢张老师。但是很不幸啊，他后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测出来，因为长期的辛苦劳累、高血压引起肾脏的衰竭，结果做息透，然后后来是可能是中风还是什么，血管破裂就去世，大概是在我上大学的九零年左右去世。所以我就感慨，我自己那时候还不姓沈不姓祖，我觉得好人不常在。我以这个疑问我都问过杨牧师啊。下面一句话就是祸害国千年，是吧？我经常有种不平衡，好人怎么都没好报啊，是吧？张老师活得现在多好，我回中国看看他，孝敬他，是吧？买点鱼油送给他，但他不在，我现在想想都会掉眼泪，是吧？真是个好人。但是我想神已经那时候已经拣选我了，对吧？那为什么张老师我们工厂里那么多孩子， 那么多调皮的男孩为什么不捐献他们捐献我，是吧？但我那时候没意识到，是吧？那没意识到不代表这个事情不发生。那么下面一张图，对，这就是我的小学啊，王家巷小学。现在你们看 Google 还是可以看到，其实在芜湖是算一个很普通的学校，不是重点，从来没有重点过，当然还在，就是附近的孩子上一上，但也出过一些人才啊，这个比较有名的人也出过，但是还是很少的。但我就是从这样的小学里出来了，比民工子弟小学好一点的学校啊。我妈都以我为豪，说儿子争气，实际上哪是儿子争气啊，是神的拣选，对吧？是神的恩惠。1984年的夏末初秋啊，就是84年的大概这个季节嘛，再晚一点下个月，我就进入了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这可是个好学校啊。下一个，对，这个学校，这个就不是民工中学了，那是，那现在在安徽省，在全国是都可以数得上的这个重点中学啊，可以大家可以上网百度一下啊，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好学校，的确好学校。那么我就在84年进入这个安师大附中的初中部。这个学校呢，你看背后是芜湖的折山啊，前面是这个陶塘，我们叫陶塘，就是芜湖的镜湖，然后还有长江，这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但是我进了这个学校以后呢，人有七宗罪哈，有一宗罪就是叫轻狂，是吧？或者高傲，是吧？就感觉自己高人一等，是吧？你们都上的普通中学，我上的重点中学，是吧？那时候我是小孩嘛，上初中应该正常年龄是应该是12岁左右，是吧？年少轻狂呢，就记得自己很看到别的没上重点的，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然后又有这个还是那种玩心挺重的，还觉得上到重点中学了，一切都很好了。所以初一初二也是在这种青春狂野的这个时光中度过去的，也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学。那么到了初三的时候，突然发现啊，不行，不能这样再过下去了，这样下去连重点高中都上不上啊。那么从初三开始呢，那么我就开始呢，就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啊，这个开始对自己有点收敛。那么初中毕业的时候，高中叫现在叫中考，是吧？我们初中会考的时候呢，我考了比较理想的成绩啊，比这个本校录取分数线多出了60多分。本来可以去芜湖的最好的学校，芜湖一中的啊，那时候当时最好，我们这个学校算第二名。但是考虑到对母校的感情呢，我们留下来了，父母也挺高兴，给我一个奖赏，就是那年的1987年的夏天，我父亲带我去北京旅游了一趟啊。1987年的北京什么样的啊？那是宽宽的长安大街，大家骑的是自行车，坐公交车，然后路上有一些日本的尼桑轿车，北京的破吉普啊等，但车上给我印象是北京这样的城市车子都很少，蓝天白云，长城、八达岭、故宫、颐和园，当时都看了，也没有那么多人，但很多的外国人，很多的美国人，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北京真的很好，给我大开的眼界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正好我爸爸出差，因为那时候的人的收入都很低啊，你很少有家长有钱专门去带你去旅游，因为我爸爸出差，我就可以和爸爸住一个宾馆，对吧？不用自己掏钱，那就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了，这都是神的安排。那去了北京以后呢，我的眼界也打开，我就知道芜湖只是一个江南的一个小城市，我要有抱负，我要有志向，我将来要去北京工作啊，我要甚至进这个国务院工作啊，当时就进野心膨胀了啊。那就进入了1987年的金秋了，从北京回来第二天学校就开学了，那就分到当时我记得是高三的3班，总共是6个班，3班。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遇到我人生的第二个伯乐。你看人的一生啊，关键时候你是遇到对的人，你可以遇到千千万万的人，路人啊，朋友、同学、老师，但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人生就改变了。在这时候我就遇到第二个伯乐啊，张老师是我第一个伯乐，第二个伯乐马林老师。马林老师现在是安师大附中，安徽师范大学附中的校长，当时呢他是刚从师范毕业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啊，但他比较早熟， 他跟其他的刚毕业的老师不一样，他很严肃啊，他把自己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从来不是胡子邋遢的，一穿着一着都是很得体的，讲话有幽默有严肃啊，全班的男孩子没哪个不服他，最调皮的都服他了，何况我不算最调皮的，我很服他。他对人呢就是恩威并重啊，他该严肃的是很严肃很严肃的，那么能把你讲哭的，他如果不怎么说女孩子，就是说男孩子，那鼓励的时候也很鼓励，家长会在你父亲在我父亲面前在我母亲面前都说我好啊，就是这样一个很优秀的，实践证明他是很优秀的一个老师，他经过这么多年奋斗啊，他得到了无数的荣誉啊，现在是校长，那么我作为一个他的学生呢，从中受益匪浅啊，这高中三年呢可以说是跟现在的孩子一样，是一个拼搏的三年，是一个挑灯夜战的三年。我记得很少有十二点之前睡觉，那这个动力哪来呢？是神借助于我们马老师，借助于他的力量来点拨我，让我有一个对自己未来的一个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的这个恩惠，我没有这样，我十一点就困了，我要睡觉了。一般的孩子。又不是现在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daytime saving 对吧，就是正常的十一点已经很困难，那我可以熬到十二点睡觉，三年可以说天天如此。那时候的高考你们可以查一查，1994年的高考录取率是相当相当的低的，不是最低也可能是倒数第二第三名，但是我很幸运，我是一炮打响。我再谈到我的高考，现在有些孩子可能刚刚从中国高考过来，当时我们高考什么情况？七月七八九，我讲错了，1990年啊，1990年七月七八九，后来国家觉得太热了，挪到六月七八九，对吧？那时候是七月七八九，那是真正就是前两天南京那种或者安徽那种热，但没有40度，也有35、36度、36、37度。我们那天考试，我记得是一大早就被知了吵醒，而不是被闹钟吵醒的啊。那个安徽芜湖在那个地方的湿度很大，那么加上35、36度的温度，你知了一大早就叫把你叫醒，叫醒以后，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都很紧张，他们不敢多说一句话，啊，就是用一种信任的眼神送我去高考，但是我不知道，我妈妈那时候已经归主了，啊，1990年的七月之前，我妈妈已经受洗信，但她没告诉我，我后来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说儿子，这个妈妈受洗信主，给你祷告，但是因为高考，不想多说一句话，一切交给神。但我那天一点都没意识到，我妈妈已经在为我安静的祷告。那个父子母子就是一个眼神，连说什么好好检查题目啊，不要吃这些话都不说，真是沉默是金啊！我记得我骑上自行车，我。一个人到了这个考点，没有人送我。我们从小就独立的，父母都没送过自己，这送过自己上学干嘛？那么我再谈谈考试中，我觉得神奇就发生了。1990年七月八号上午，我参加数学考试。那么数学考试呢，前面做得很顺利，先是选择题啊，简答题，最后大题。最后大题，最后道题是很难的，我大概看了一眼，我基本上决定放弃了，应该是做不出来的。做出来的都是上985，都是上北大、清华那些浙大的些。然后倒数第二题是很关键，倒数第二题如果你做出来了，那么有可能上一本，那么二本是稳稳上，是吧？如果倒数第二题做不出来，那基本上今年就考不上大学。那么我在有十分钟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倒数第二题有问题。我解答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是解答是不对的。但是十分钟时候发现我有问题了，然后我也知道怎么做。那时候我的心脏是估计是1分钟120次，手在发抖。我记得是用了，到今天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用的笔是金色的自来水瓶。我用我颤抖的手，把倒数第二题修改好写好。那时候监考老师说时间到。就在一切都在10分钟之内，我多拿了10分，改变了我的命运。各位兄弟姐妹们， 要单凭我的力量，你们觉得这有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我不可能凭我这个一个学生在那种高压之下，那种炎热的天气之下能够把这个事做出来，我现在想是绝对不可能，一定是神在暗中在给我智慧，给我信心，给我帮助，这都是我自身的真实的经历，没有任何编造和夸张。我也没有跟很多人说起，我事后就跟我父母说过，今天因为是我人生重生的日子，在主耶稣的家面对着大家，我们就把我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在我身上发生的神迹。然后平时模拟练习的时候，班上有60个学生，我大概在第10名左右，一般是这样。但是高考成绩发榜的时候呢，我是在第5名。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么好，从来没有。就是凭着我的实力，我应该再复习一年，然后考一个学校是有可能的。但那1990年，我就是一炮打响，从此我的人生走上了坦途啊！那时候我不敢说是弹尽中举吧，但是感觉到也算是在一个当地方圆200里也算一个名人吧。你知道那时候的高考，考上考不上是完全是两样的。感谢神。好，在下面一张图片啊，这是我的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当时呢叫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啊。这个学校呢虽然不是211，更不是985，但是它的水平呢应该是211的水平啊。跟大家也不是为我母校辩护，但的确是这样的事情。那么它在的位置呢，正好在南京市的不是，还是一张照片，那我没放，在南京市的核心区啊，虹桥，在中山北路和玄武湖的附近。大家如果去过南京或者对南京熟悉都知道，那是一个风水宝地啊。那么我在南京呢就度过了这个快乐的4年。再谈谈南京的生活呢，在南京大二的时候呢，我遇到我的一个外籍教师叫 Kate Goosby Kate。他是什么来历呢？他是美国爱德基金会派驻中国，援助中国教这个中国大学孩子英语，是一个白人老太太啊，也不那时候也不算老，40多岁吧。我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是下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哎，怎么来一个洋人啊？我们那时候洋人还不多，1991年、92年时候，学校里还不见了一个不怎么见到洋人，我就鼓起勇气用我这个充满五湖口音的这个英语问他，啊，跟他聊起来，哎，幸好他还听得懂，啊，他这样就交了朋友了。然后他再告诉我，他是信 Jesus， 他是 Christian。第一次说 Christian 我还不懂，我不知道 Christian 是英文是什么，我没听出来。然后记得以后记得发音回家查字典，哦，是吧 ？Christian 是基督徒，啊，他有 Jesus， 他带了一个项链，有个十字架，去了他家看到有圣经。他说他祷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当然他有规定啊，给中国的学生教书啊，不能直接宣传这个基督教的，他们是有规定，政府有规定。但他用他的言行，用他的爱心啊，让我们感受到基督的爱。这也是神的指引。从美国科罗拉多，现在离我们埃德蒙顿都不远是吧？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不远万里，一个人跑到这个南京，南京的天气炎热无比啊。他为了他的这个信仰，他为他的使命去教一群中国的孩子，不仅是教学课下里跟我们过圣诞节啊，还跟我们过 Halloween。 我觉得 Halloween 我们有争议哈，说基督徒该不该过 Halloween 啊，就是万圣节是吧？但我不知道，但是我据他据 Kate 自己，他为了让孩子们高兴啊，在学校里弄了一个隆重的万圣节，这是他的理解，我不知道他做的，但他我觉得他的目的还是让大家了解美国文化，了解他的这个一些跟大家互动起来的。我觉得主要目的是，但大家都很开心的。这是我第一次过万圣节，在我大二的时候。然后他对我影响是很大的一个，他不想不能说是第三个伯乐吧，但是他是我一生中遇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洋人啊。现在他应该回到美国缅因州老家退休了。跟我妈一样的，属鸡的，应该70几岁了，但在我们在 Facebook 上还是有联系的。过了这个浪漫的4年，在大学啊，我就去了广州工作了。去了广州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人呢， 不是那个适合在搞建工地管理的做包工头的那种人啊，不喜欢跟人喝酒啊，不喜欢卡拉 OK 啊，不喜欢吃吃喝喝啊。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那你在广州是混不下去的，那只是做一个技术人员，那拿点死工资啊。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做学问，那我就毅然决然干了一年以后，就把广州的一份很好的工作就辞掉了。家里人都不理解，朋友不理解，说啊，把铁饭碗。1994年的时候，大家还是半市场经济哈，觉得大学毕业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多不容易啊，广州户口多么的难弄啊，啊，我那时候有广州户口，一年以后就放弃了，回家，回到芜湖老家去复习考试，在旁人看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脑子里就有一种声音说，东明啊，你一定要考研，一定要去重庆考。那家人说你去南京、上海考研不是挺好吗？又近，我说不行，一定要去重庆，一定要去重庆建筑大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表面上是啊，有一个教授来，挺喜欢我，挺赏识我，但是后来想想还是有原因的，我再放到后面讲啊。我就这么固执的坚持自己的决定，把工作辞掉，在家复习考研，不要复广州市的户口，档案在我身上。哇，不得了！以前档案都是放在人事处的，包括保险柜的，现在放在我身上。我就这样，在这种环境下在家考研，头顶巨大的压力，因为我考不上研究生，是什么后果？是一个无业游民啊！那1996年，我就是顶着压力去考研，感谢主，考上，拿到通知书了，很开心，真的很开心，那种开心程度已经胜过当年高考那种开心，是神在帮助我。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很多人都考砸了。考研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放开，全国只有几万人能录取的，每个学校都是像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在南京这个地区都没有新校区，全是在本部的，那么它的招生规模也是很少，那么能考上真的是很幸运，十里挑一吧，至少是这样。但我再一次被神所眷顾，顺利的入学，甚至去了重庆。那么在重庆呢，1997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为什么神让我去来重庆。在1997年的夏天，我遇到我的爱人李红仙女士。遇到李红仙女士的第一次是在1997年的8月份，是在8月12号还是在8月20号，我记不清了，但是肯定是在8月中下旬。我们那时候研究生呢住在一个宿舍楼里，那女生住2楼，我们住4楼。我在打饭的时候，我就见到这个李红仙同学，哎，似曾相识，真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的确是陌生人，啊，我的夫人在坐在那儿，对。1997年8月第一次见到，但见到他不一定代表认识他，对吧？后来在同学的这个眼镜下来，我1997年的11月份正式的认识了我的当时的同学啊，李红仙同学。那么我觉得那时候感觉跟他不太可能在一起，为什么呢？他还有半年就毕业，我还有一年多才毕业，我比他低一级，因为我在工作时耽误一年，他是直接考研，我觉得不太可能成，我顶多成为一个知己，不得了啊！但是呢，在冥冥之中呢，在神的安排下呢，我们就确定了男女关系，就是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觉得工作也不可能啊，他想去福州，他福建厦门，他想去北京，我的志向是回上海、回南京的，对吧？大家志向，大家即使谈了，因为这个原因分手也很多啊，是吧？但是在神的指引下呢，我们家李红现在其实脾气挺倔的，一般是听不进劝的，但他既然同意我去南京找工作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决定。我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当时决定去南京给我找工作。在1998年的春天春节的时候，我们两口子，那时候还不叫两口子，也就是男女同学或者男女朋友吧，来到了这个古城南京啊。下一张照片啊，中山门，去过南京都知道，中山门可是伟大的城门啊，在那里明成祖建的城墙，后来太平天国，再然后南京大屠杀， 国军在中山门抵抗南日本人的侵略，中山门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中山门见证了很多事情，我们国家的历史、近代史，但中山门也见证了我和红仙的爱情。1998年的春天，我和他投奔南京的一个亲戚，但是因为他们有孩子的小孩居住不方便，我们住了一两天就搬出去了。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农户家庭的，像个农户的房子，就是很简陋的地方，但是离中山门很近。这个我们就半夜里晚上散步到这个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的这个城楼顶上，我跟红仙面对着这个南京城啊，万家灯火，灯火辉煌啊。红仙问我哪一盏灯是为我们点的，我说没有，我说在南京城要一个家多好，不要大，一点点大的，属于自己的小家，一张床，这种愿望。1998年春节以后，南京很冷，万家灯火，那时候南京已经是车水马龙很繁荣的一个城市了。但是1998年的春天在感叹南京城没有我的家，但是后来在1999年的秋天夏天，是吧，2000年，1999年的夏天，我想想啊，1999年的夏天，我们在南京城就有一个家。你看才一年多啊，你的愿望，当时觉得站在中山门上觉得我是外地人，我是来打工的，我连工作都没有，南京城有我没有我立锥之地啊。我们再谈谈神对我们的恩惠啊，我把我的个人故事讲出来，就是目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我的能力，都不是我的幸运，我没那么幸运，都是神的恩惠。怎么恩惠？你们看神的这个恩典又在红仙的身上体现了啊。我们98年来南京的目的是找工作啊，因为红仙是硕士毕业，按那时候可以找到高校老师的工作，但也可以去公司工作。我们就漫无目的的在南京城游荡啊，我们游荡到河海大学。河海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呢？它是以水利为主的一个211的高校，它水利方是可以说是在全国数一数二的。我们也不知道红仙该去哪个院哪个系啊，我们就抓到一个戴眼镜的研究生，看样子啊，我同学啊，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管理学院啊？因为红仙是学管理的。啊，有，这个往直走，往左拐，国际工商学院。红仙记得啊。我就跟红仙，这个大门还要查这个校徽了，我们就装着情侣一样就走过去了，也没人来。进了大门，就按了个同学的指点，我们找到了国际商学院，那是叫国际商学院。然后我们进了里面去看了看，哦，看里面有个管理系，工程管理，哎，符合红仙这个专业。然后我们就投了简历，是吧？投了简历，过了没多久，哎，就面试通知了。当时面试的时候，红仙还有个竞争对手，南京大学的高材生。哎，红仙还紧张了啊，他是南京大学的，有天时地利，近水楼台先得月，是吧？我们是重庆大学的外来的和尚，是不是跟本地的竞争不过呀？红仙很紧张，当时面试以后，让大家都上台讲一讲课。红仙，当时我没参加了，红仙讲，那个人讲，我以后说等通知吧。那几天惴惴不安嘛，在中山陵啊到处瞎转悠，也不知道什么结果，各种心情是就像你们大家等签证啊，等这个等那个心情是一样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们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我就记不得了，说红仙拿到 offer， 拿到河海大学讲师的 offer， 这个可不得了。当时有这份工作，那是在没有任何后台背景的情况下有这份工作，真的是你就是找人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结果。因为教师不一定说是你有学历，你还要有能力去讲这个课嘛，对吧？但红仙得到了河海大学当时的那些评委的认可，顺利拿到 offer， 顺利再来有了工作，那红仙就有宿舍，有了宿舍就有我们的小家，对吧？就是顺其自然的。那我们1998年还在感叹了，那隔几个月以后就到99年就有了这个自己的小家了。这一切是神的恩典，感谢神。 哎呀，时间不早，那我就加快进度了哈。这个我们已由2002年呢，我们家女儿 Ruby 降临到我们的家里啊，刚生下来，我记得是一个2002年4月23号晚上，她妈妈说：“哎呀，有动静了。”我说：“哎，没事，再等几天吧，我在睡觉了。”哦，不行不行，到医院。2002年4月24号的凌晨，啊，我陪她在这个产房待着，哎，听到啪一声啊，羊水泡了，家女儿。很快很快，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出生了。哎，妈妈也没受到痛苦，生下来抱着看着白白的一个小姑娘，哎呀，眼睛睁的，啊，好可爱了，就是神赐的一个女儿啊，真是。24号，从凌晨忙到早上8点，哎呀，真是一切顺利啊，母子平安。这就简单，我们下面再讲讲我们来加拿大以后的情况啊。因为各种原因呢，我们移民到这个加拿大。2009年的夏天，来到安德蒙顿市。那么刚来到这里，前面讲的我们就到了密西派克。我们杨卫士是哪一天认识我记不得，但是我记得应该是在一星期之内认识，但是杨卫牧师跟孟信仁啊和这个其他人住在合住的，然后旁边还有这个郭根成老师一家人啊，还有其他人，然后我们兰石荡的教会，加油站对面的兰石荡教会，我们同弟兄那个教会，我们第一次下公交车就注意到这个教会上面写的汉字爱城浸信教会啊，这我们印象是很深的。那么在那种教会，就在华人教会就在眼前，住在一个大楼里，有中国的移民啊，中国的朋友，还有密西根帕克那么多博士生，中国学生，我们在那个情况下就接触了信仰这个基督的朋友和同学。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基督，当时呢就对这个去了教会，吃了一些免费的饭啊，干嘛的啊？第一次可能都是这个动机吧啊，白吃不吃白不吃吃吧啊，反正也没事吃了。但是呢，听他们讲讲呢，有些创造论呐、是吧？这个世界是创造的，甚至是基督是个单身，对吧？他的妈妈是受到这个神的感孕怀孕的，都感觉跟我们受的教育不太一致，觉得是不能接受。去教会吧，就是一种，有时候有点像杨文牧师讲求神拜佛啊，比如说考试没考好，考砸了，去教会求求主让自己得个毕加吧，就这种心态啊，就没有完全从心里接受主去教会，但也不是说这个不好，对吧？但毕竟离神还远了一点。就这样呢，在这种信和不信、去和不去、若即若离的状态中过了2年。啊，2009年到2011年，2011年9月了，我就参加工作。因为2011年的时候，这个埃德蒙顿的油砂是很红火的，找工作也很容易。那么我很幸运的就找了一个第一份工作，去了一家咨询公司，主要是去现场工作，薪水开的也不错了，但人比较辛苦。啊，下一张照片。好，这是我第一个工地，现场管理。那么开个 pickup， 开个几个小时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啊，去在现场做个记录啊，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啊，是吧？这份工作说起来呢，不累，但是比较孤独，比较荒凉。你们看了，头顶蓝天，脚踩大地，远处有些机械，你看这个人影实际上是我自己，是吧？没有人了，家里人离自己很远，整天工地上你说不了几句话。但是这种环境给我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接近神的机会。我经常感受到我一个人，我站在这个空旷的地上，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只有我一个人。但我感到我冥冥中感到主对我的召唤。你感觉世界上只有你和主，就你们两个人，没有嘈杂，特别在星期天工地休息的时候很安静。在这种环境下，你可以感受到主的存在，主跟你很接近。你在南京的新街口，在北京的这个故宫的天安门，那么多嘈杂地方，你的心是静不下来的。只有在这个工地的这种特别的环境下，你感觉到天地之间只有我和主。但那时候我还没完全信主，但我能感受到这种召唤。再下一张照片，啊，这是我冬天经常去的地方，在埃德蒙顿的咨询公司啊，天气越冷，他越希望你工作。啊，大家说零下20度还工作？零下20度这是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方的油砂地啊，大多数是沼泽地， 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把土冻实了，各种机械设备才能上去。在夏天的时候，沼泽地这么厚，什么车子都陷进去了。所以冬天的时候是施工的好季节，但是人不是机械，对吧？我们钻机冻了一晚上，把火打不着，就像你车子在冬天放的这个埃德蒙顿一样，用各种方法打，那人那更冻得受不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经常是零下15度、零下20度工作一整天，早晨5点多钟起床，天黑的时候就开始做叫 tailgate meeting， 就是安全会议，然后咖啡一大壶，因为咖啡不是提神的，是保暖的，穿的就像那个到了个火星，到了月球那个旅行的宇航服一样，穿的敦敦实实的。这种环境，我感觉一个南方来的小伙子，中国人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严寒？这种，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一天天过来了。我最长的一次干了28天，零下20度的天气，15度到20度的天气，就跟图片上一样，这个几米厚的雪可以最浅的地方能到你腰子，然后旁边是森林，只有一些小鸟，然后看着你吃三味食，然后偷一点，就是这样。你旁边就2-3个工友，进出森林都是用这个雪地摩托或者其他东西的，你开卡车都开不进去的。但这种环境，我现在还想，是主对我的恩典，主锻炼了我的意志。我以前是很怕冷、很怕吃苦的人，我甚至在那站一个小时，我觉得腰疼。因为我是读书人，更不要说在工地上零下20度干一天，拿抱着50磅的这个钻杆去采集土样，那个手已经冻僵了，冻僵什么地方？你赶快要放在卡车那个，我们卡车是不关的，放在引擎盖上温暖一下。才感觉到我的手才有知觉。我现在觉得这一切是主给我的机会，在大自然母亲中，在这严寒下得到锻炼。我并没有因为我这份工作冻伤受伤，相反，我的意志更加坚强。感谢主。下面因为我写的比较多，可能时间有点不够了，就是说再说说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呢在这个大学里读书哈。为什么读书呢？因为我经历2件事情。刚才讲的第一个照片的工地呢，在2013年的时候，从法国到戴尔公司从 Fallback 撤退，那时候大家看到施工已经在下来了。2013年的时候，油价还没有崩盘，但是我们在一线的施工已经感觉到油价的问题了。当时活就比较少，第一家公司就把我 lay off。然后 layoff 以后呢，我很难过。然后参加同弟兄那个那边夏令营，组织了一个到一个小木屋组织一个活动，然后我就祈祷祷告。那么我是2013年6月 layoff， 我在2013年7月就找了另外一份工作，一个月祷告。这份工作比第一份工作要好多了，也不用去工地了，也做我喜欢做的事，收入也更高，啊，主耶稣的荣耀再次彰显。这家公司呢，干了2年以后呢，到了2015年，那么大家都知道油价崩盘了，是吧？活也越来越少，那么 supervisor 对自己呢也慢慢没耐心了，坐在那儿这个 chargeability 那么低啊。那时候我就祈祷，我说是不是神给我另外一条路啊？啊，这个再挖下去你过得也难过，我说干脆读博士吧，因为读博士是自己一生的愿望，再不读也没时间读了，眼睛已经开始老化了。因为我们那个导师是很大流，你一般人也写 email 都不回的。那我就祷告啊，我就给他打电话，头几次都不接，突然有一天他接电话，我不指望他接电话，他接了。Hello， 我说啊，说 My name is Steve 啊 ，How are you？ 我知道他不知道谁对谁，他都不知道 Steve 是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个项目以前你跟我说过了，他一开始跟我说啊，他说油价跌了，我今年不准备招博士了啊。我的房间比较少了，我说啊，我说 Dr. Rick， 我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我们以前谈过一个什么什么项目。他说哦，我想起来了，哦，是你啊，啊，行，我这个项目正好缺人，你过来吧。哎，这个机会是陨石撞地球的机会啊，真是，真的很。我跟我爱人讲过了，我说 Rick 这个人你很难跟他搭上边的，因为他太有名了，太牛了，就是。哎，居然神给我这个机会。我顺利的成为他的一个学生， 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年嘛，第三年，就是我想讲的这一切了，就证明了从我的45岁的人生啊，不短也不长的人生，我感觉到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幸运，是神的荣耀，神想在我身上彰显，想说服世人，你信主得福，你神一直在呵护你。最后我用三句话也结束我的发言。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这句话实际上是对我今天的一个总结，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对大家都是适用的。第二句话，马太福音，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用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的理解，盐，我们是盐，准基督徒，基督徒是盐，是盐是什么？是盐是用来炒菜，是用来防腐的。如果你这个盐不用来炒菜，不能防腐，就是趴在路，冬天撒在路上融雪的盐，被人践踏。所以作为一个，今天我受洗，我成为基督徒，我一定要成为世上的盐，不能世味的盐，要为大家服务，要为彰显自己的这个神迹的。第三，马太福音19章6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是送给我的夫人，送给所有人，丈夫老公的啊，妻子和老公的，就是一旦结了婚，一旦在一起这么多年，是神的旨意，我跟李洪先是一个人，哎，一旦是不是两个人的就是一体了，只有死亡把我们分离。所以今天见证，我向大家表达，当着面向我夫人表达。好，今天我的发言到此，谢谢。